主啊，是的，我们巴不得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主啊，求你现在来充满我们。主啊，当我们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字句，主啊，而是你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把今天这个崇拜从开头到末了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让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有点感冒，所以大家听我的声音有点奇怪的话也不要诧异啊。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如果大家看节目单就知道啊，在腓立比书1:25，题目是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们初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好像是我们今年应该是在这个所信仰的道理上面又长进又喜乐啊。所信仰的道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些教义上面的教导，好像是我们要多懂一些圣经上的知识，在上面长进了呢，我们就会有喜乐。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主题的重点好像是那个道，但是我在家里边仔细查考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原来原文里边没有这个道字啊，这个道是后来才加的。原来这个意思说，在所信的上面又长进又喜乐。所以我们今年主题强调的是所信的，不见得是那个道字啊，应该是所信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仰的中心到底是什么。要知道我们信的不是一套哲学的思想，也不是一套教义，也不是一套知识，而是主耶稣。我们信仰不只是一些教义，不只是一些原则或者是道理，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和我们个人对主耶稣的关系才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所以我今年有一个感动，希望今年的讲题是以主耶稣为中心。如果神许可的话，我希望在今年的第一堂的崇拜中间以约翰福音为主，用约翰福音里面的人和约翰福音里面的事件与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在今天的讲题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或者你现在在办公室做事的时候，甚至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发现好像有一个人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你如果碰到一个做得比你更好、表现得比你更好的人，你的反应是如何？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样啊，我有很大的一段时间来调试做得比我好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的当中，我们就难免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世界的中心，好像一定是我们要比人好，一定是要我们比别人强。大家想一想看啊，我们从小读书考试，我记得在弟兄姐妹或者是在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一回想过去，我们都用过五关斩六将来表示我们以前学习的过程啊，一路厮杀把别人都踩下去了，然后今天我才能够达到今天的地步。那我们今天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大家想想看，我们公司老板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公司都是强调我们的目标是以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的第一位为我们的目标。我们老板每天都跟我们讲，我们有百分之几，哪家公司竟然比我们好了，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打败他。假使有别人比我们做得好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大部分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之内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啊。 所以我们今天用一段的施洗约翰与门徒的对话，来看一看施洗约翰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情况，而且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和施洗约翰的关系。今天我们讲题的题目是我这喜乐满足了，我这喜乐满足了，这句话是施洗约翰说的。我们大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读了圣经读过一遍的人，大概对施洗约翰都有一个印象啊。因为圣经上记载施洗约翰的外貌啊，他的长相是什么样呢？他是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的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是他的外表，非常的粗犷，骆驼毛，腰束皮带，蝗虫野蜜，不食人间烟火，满脸胡子啊，这个衣服很大，非常粗啊。他传道的信息是什么？他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哇，这个好凶的传道人呢、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对他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的粗犷，非常的有个性，非常的严肃。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圣经上只有一个地方记载着他很高兴，他很喜乐。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严肃、这个粗犷的人为什么会喜乐。我们来打开约翰福音第3章22节到30节，我们来读第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啊，打开了以后，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念啊。好，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地洗，也施洗，因为那里的水多，众人都去施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耶稣说：拉比，从前同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做什么。我曾经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为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故事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看一看24节这样子讲哈、啊、说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哈、啊、约翰后来被希律王关在监牢里面，他被关了监牢里面以后，他就没有出来过，后来他就死在监牢里面。所以从24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约翰传道生涯的末期，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下在监里，过了不久以后他可能就下在监狱里边了。约翰大家都知道啊、哦、约翰，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形容他哈、哦、他是一个 charisma leader 啊，就是有大众魅力的 leader 哈、哦、他这个传道的时候非常吸引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人跟他哈、哦、我们在马太福音第3章曾经有这样子记载哈、哦、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遍约旦河一带的地方都出去到约翰那里，他在那边起了，在犹大那个耶路撒冷那样起了一个大风暴啊、哦，跟他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可是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呢，现在不一样了、哦、现在开始有不少的人离开了约旦去跟随了耶稣。如果你我是约翰的门徒，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心里会怎么想？大概是有点不是滋味啊。为什么呢？我们的老师原来是很受欢迎的，很 popular， 很有 charisma 的这个传道人啊、哦、现在我们怎么人越来越少了啊、哦、好、哦、我们怎么走下坡了？那圣经上讲哈、哦、说正巧有一个
犹太人来和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辩论洁净的礼，啊，洁净的礼。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哈，犹太人是很注重洁净的礼啊，他们吃饭都要洗手，一天要洗几次手，非常非常注意洁净，所以洁净的礼在他们是一件大事情。那这个犹太人呢，来跟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辩论，就是来有意的要挑起一些争议来，啊，我们不太知道这个犹太人心里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很诚心的来辩论这个宗教上的礼仪和施洗约翰今天的施洗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来戳施洗约翰门徒的一下，说你看你现在老师怎么回事啊，人都跑掉了。但是呢，事实上如果我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辩这个施洗的礼的时候，心里边是有点酸酸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师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比耶稣早，而且比耶稣成功，而且他又把施洗约翰把这个耶稣介绍给犹太人。现在耶稣后来居上哈，耶稣和耶稣的门徒来到我们的地盘给众人施洗，然后我们的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施洗约翰的门徒跟施洗约翰讲说，老师啊，拉比啊，你不知道吗？难道你一点都不在意吗？难道你一点事情都不做吗？啊，我们今天刚才读的圣经，我们看到啊，施洗约翰的回答，他说，我在这个事实上，我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喜乐，虽然可能是出于这些施洗约翰门徒的意料之外啊，但是我们仔细看呢，其实施洗约翰从头到尾他的说法他的做法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施洗约翰他喜乐，他为什么喜乐，说不定也可以同样的提醒我们，在相同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的喜乐，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怎么样的长进，怎么样的喜乐。我们看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施洗约翰的回答分成四个要点来看哈，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27节到30节。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27节这边想，若不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若不曾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句话非常的好，好，巴不得大家都把这句话当成一个箴言，当成一个格言背起来哈。一个人的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研究，现在坊间很多人在卖这个如何成功的书哈。有的人讲是天时地利人和，有的人讲是因缘际会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以前就开始思考了很久啊，我找不到答案。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啊，看到我身旁的一些同学们啊，我们这些同学们有相同的环境啊，读书的环境是一样的，同一个学校，我们有相似的聪明才智啊，我们都同样的申请到这个学校，我们有同样的老师，而且我们同样的用功，我看到了他跟我一样的用功。但是到后来呢，有的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哈，有的人读了6年7年还在挣扎，为什么出来做事以后哈，我也到一家创业的公司哈，一家 startup company， 我也做了，辛苦做了很多的年。在这当中呢，我也看到很多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的公司上市了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我做事6年的公司啊后来不见了，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天时地利人和吗？还是因缘吗？我最后的结论不是的，这个是神的主权。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人不能得什么。 如果神不给，人就不能得。这个撒迦利亚书曾经有这样子讲哦，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就是我们人一生最好的写照。这边讲，若不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天上赐的，这个是四喜约翰讲的话。讲到天上赐的，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啊，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两个故事。前一个故事是约翰在耶稣与尼哥底母论道的时候，耶稣与尼哥底母论道的时候也讲到好几次的天上的事哈，在这个十二节讲说天上的事，在十三节讲耶稣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好像他没有听懂，但是我们看施洗约翰是非常了解耶稣的。事实上呢，这句话不仅是建筑在施洗约翰对耶稣的了解上面，也是建筑在施洗约翰他对神在一切在所有事情上神他绝对主权的一个宣告。今天施洗约翰的门徒跑过去都跟耶稣了，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他知道这个是神命定的，他知道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连他原来他能够这么吸引众人，这个都是天上给的。耶稣基督后来居上，不是人可以争议的，这个是从天上赐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在神的主权上有这个认识啊，因为我们在出现的时候，常常有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碰到了生活上的难处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偏偏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好像是不应该的，神你看错了，你怎么选错人了，怎么到我的身上来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说，诗歌上讲说，我们越久越爱主啊，我们随着我们岁月的消逝，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应该是越来越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是神的主权。当我们认清楚了这个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常常闷闷不乐，常常怨天尤人。在这边我也要澄清一下，我们讲所谓认识神的主权的意思，不是叫我们消极的听天由命，坐在这边不动。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但是我们要尽我们自己应该的本分。神要如何使用我们，神要我们有多大的成就，主权在他，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好好的做事。诗篇127篇这样子讲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只有我们认识神主权的之后，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的角色。只有在神的保守和祝福之下，我们才能够喜乐的来尽我们的本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在喜乐的尽自己的本分？我们还是常常的闷闷不乐，我们常常的怨天尤人呢？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第二段，我们再来看28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可以自己给我做见证。在这边这一节讲了两个话哈，一个是不是，一个是是。这个不是和这个是，就是约翰能够谦卑，约翰能够认识神主权的另外一个原因。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了解，都听过心理学讲的哈，在成功的书上都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自我实现 self-realization。 我想哈，我们基督徒的自我实现定义跟世上的人自我实现的定义不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自我实现是在我们能够认识和接受主耶稣和我的关系，主耶稣是主，我是客，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自我实现。我们想想看，施洗约翰当日在犹大全地，在以色列带来一个属灵的大复兴，有许多人因为他这个成就，对施洗约翰的身份和施洗约翰的能力的来源有了许多的猜测。在这边说，我曾说，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你们难道忘记了吗？约翰在什么地方告诉他们呢？我们翻翻在前面约翰福音第一章21节，约翰曾经说什么？约翰曾经否认他自己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在等的那个最大的先知，而且也现在承认，也否认他不是基督。他自己知道他是奉差遣的，他是为主修主修直道路的。约翰他的谦卑不仅在认识神的主权，也是他对他自己自我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这样子的对自我有这样的认识。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才是我们该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今天我们好像很难啊，我明明读了书，我明明做了事，我还做得不错，好多人都还羡慕我今天的位置，除了耶稣我就不能做什么事，有点太过分了啊！但是我们如果不愿意接受主耶稣这个宣告的话，我想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做事。但是弟兄姐妹，平心静气的我们来想一想看，我们从圣经上看一看，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上来看一看，都告诉我们靠我们自己是行不通的。当今天你和我接受了离开了耶稣我就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神他永恒的计划的里面被神来所用。在罗马书也这样子讲哈，罗马书12章第3节这样子讲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的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神要我们看得合乎中道。什么是中道？什么是中道？中道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自己沉醉在自己对自我过高的评价，我们自己沉醉在我们自己对自己过高的评价。接着在罗马书12章5节这样子讲哈，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了一身，互相联络着做肢体。好，中道最容易看出来的地方就是在弟兄姐妹的侍奉的身上。好，我们看看约翰，施洗约翰看到了这个中道，所以他在侍奉的当中有了喜乐。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撇开少部分的一些弟兄姐妹不追求不侍奉我们不谈的话，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追求的，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愿意是来羡慕这个侍奉的。但是我们其中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侍奉了以后却与人处不来，没有办法看到别人比自己好， 当看到这个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我们的这喜乐就不在了。弟兄姐妹，你和我在肢体的联络当中有喜乐吗？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来看自己？如果我没有喜乐的话，求神怜悯我。我因为不认识神的主权，我因为还没有认识自己的角色。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约翰施洗约翰能够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他能够带领人来认识主耶稣，带领人认识耶稣的喜乐。29节这样子讲，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施洗约翰说他是站在旁边等着新郎的朋友。大家如果对这个犹太人结婚的礼仪习俗还不很熟的话，我建议你回去看一看雅歌啊，雅歌书，旧约的雅歌，有描写不少描写那个娶新郎娶新娘的那个过程和背景啊。但是简单来说，就是结婚的时候呢，哈，是新郎要到新娘家去迎娶的，婚礼的人呢都在新娘的家在准备，那新郎是那个婚姻的主角，他一来的时候，这个婚礼就可以开始进行了，所以他是在大家能够在等待的哈。那耶稣就是那个新郎，施洗约翰就是那新郎的朋友，他在那边打点这个婚礼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让大家都准备好了。准备好谁啊？就是主耶稣要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喜乐就满足了，因为他传道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等主耶稣的来。今天主耶稣来了，他的门徒离开了他，跟从主耶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他就喜乐了。他不但是喜乐，他怎么讲？他说甚喜乐，好高兴啊。而且他说什么？我这个喜乐满足了。他的喜乐原来没有满足，等到主耶稣来了以后，把他的门徒带走了以后，他就满足了。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在神的事工上面，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信息，我们不是那个 message， 我们是传信息的，我们是一个 messenger， 我们好像是一个邮差，主耶稣就是那个信息，就是那个信件，就是大家在等的那个信件，那个礼物，那个人。我现在请问大家，传信息的重要还是信息重要？到底是邮差重要？你是等邮差，你还是等那个信？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是配角，耶稣是主人。保罗也是这样子想啊，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样子讲，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今天我们也要和约翰，也要和保罗一样啊，我们要用心。这边讲说用诸般的智慧，不是随随便便的把这个福音，把福音桥，把福音思虑给他念一遍就完了。我们要用智慧，我们要想他怎么样才能够接受，他怎么样才能够听得懂，他的心怎么样才能够打开呢？我们要用智慧，我们要用心，我们要努力。这边讲说用诸般的智慧，还不是一般呢。我们今天上班的时候，我们用的智慧是一个智慧啊，我们就是那一套啊，这个一招一式好像闯江湖哈，这个就是我现在上班的感觉啊。 我学了一大堆的学问，大部分都没有用，只有那一点点用得上。但是呢，传福音是用诸般的智慧，我们所学，我们所想，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应该用在传福音上面。诸般的智慧，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付代价。在这边保罗讲三个个人，我们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付代价。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讲了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们不能 expect 所有的人都举手啊，所有不信的人都信了，我们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要对每一个人他针对的问题，他的难处，我们要对症下药啊，我们要付代价。然后我们的目的呢，是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谁的面前？刚刚念过的忘记了，神的面前啊，不是引到你的面前，也不是引到我的面前，是引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智？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羡慕三公？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喜乐呢？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哈，我们教会今年3月20号到22号有一个布道会，我们请了远志明弟兄在我们当中，一连三天，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开始祷告，我们今天就开始想我们可以邀请谁，我们今天开始就为我们邀请的人做一些预工啊，我们讲我们的见证，我们让他对基督的福音有兴趣。好，这个是施洗约翰他喜乐的一个原因，他喜乐的原因因为他把人引到主耶稣的面前，这个也是我们的喜乐的原因。好，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30节在这边说的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用这句话来结束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如果今天你和我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的话，你听到会有什么想法啊？我想施洗约翰的门徒啊，他听到说施洗约翰喜乐，他不生气，他不吃醋，好像已经有点诧异了。我们这个老师实在是不简单，他宽宏大量，我替他打抱不平他都无所谓。他在听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一句话，弟兄姐妹，非常的重，非常的重。这些门徒应该更是吃惊啊，哇，怎么讲这句话？巴不得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印象啊。弟兄姐妹，这个是一句非常非常深刻的话。我今天没有能力，我今天也没有把握在讲台上这么短的时间把它讲得清楚，因为到现在我今天还在揣摩他的意识，我还不能够完全了解他到底是怎么样用在我自己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把兴旺当成成功，把衰微当成失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难道我们做基督徒的就必须这么的阿 Q 啊？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失败的人才是一个属灵的人吗？是不是？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耶稣，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是指我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啊。弟兄姐妹，当 我们的自我太大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留下一点点空间让主耶稣在我的身上做工。今天只有我变小了，基督才能够在我的身上显大。保罗也有这样子的挣扎，罗马书第八章这样子啊，保罗的结论是什么？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必兴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就是体贴圣灵的人的体会。加拉太书这样子写，也是保罗的心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个一个兴旺，一个衰微，一个死，一个活，这个同样的都在讲一个一反一合的道理，好像是不合逻辑，好像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却是在基督里最深最深的道理。我们今天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哈，摩西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晓得是什么，但是圣经上这样子记载哈，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为人谦和，摩西是好谦卑哦，他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很小很微不足道的人，他必衰微，他好像是一个衰微的人。但是弟兄姐妹，同一个摩西，他也在埃及王法老的面前，他怎么说？他说出埃及记十章第三节，他说他跟法老说，法老是国王哈，他说你在我面前不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好侍奉我。好大胆，好勇敢。摩西到底是谦卑还是大胆呢？摩西他到底是卑微呢，他还是兴旺呢？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应该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答案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一再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必实在是很恰当。必，什么是必？必就是表示一个决心，我有一个决心，主耶稣在我的身上必定兴旺。我有个决心，我自己必要衰微。为什么要这个决心呢？因为这是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不是简单的，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必也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必也是表示一个必然的现象。这件事情在基督徒的身上应该是一定要发生的，必然要发生的，这是应该本来就有的一个结果。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是许多的基督徒人生的座右铭。我看了好多的传记，他都提到了这句话。我想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写不写传记，不管他是传道人还是长老还是执事还是弟兄姐妹，我们只要诚心的在主面前说这句话，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两个必它的一个必然性，还有它那个在自我里边的肯定性，一定必然要发生的。弟兄姐妹，你和我能不能够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成为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当我们 打开圣经，当我们来思考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的恩待，我们求你的怜悯，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听久了，我们看久了，我们受到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主啊，我们今天不喜乐，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你的面前得到那个安息。主啊，因为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常常看到你。主啊，我们常常不服气。主啊，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看不到你的主权。主啊，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认识自己。主啊，求你的怜悯，求你的恩待，求你让我们在传福音里边有那个喜乐。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主啊，成为一个见证。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主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决心。主啊，这也是我们应该我们人生的写照。主啊，你就来保守，你就来怜悯。主啊，话语可以讲得完，主啊，但是你灵里面的感动却是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